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浙江人会致富啊，应该是一个天下皆知的事儿。比起福建人的到外面讨生活的这个生意经，浙江人的经营模式呢更加的多样，从稳定的农耕到漂泊的海商，从个体经营的工艺品到和官方合作的大买卖，历史上的浙江商人啊，涉猎范围之广是令人啧啧称奇。
是啊，浙江的这种多元的商业氛围的形成呢，在早期也受到了浙江复杂地形的影响，算是一种运气。此后的历史上，这种好运带来的商业传统被其他历史条件进一步的强化，让浙江人的赚钱细胞越来越发达。那在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就让我们一起去一同揭开浙江商业传奇背后的那些重要因素。
行走小百科，
浙江商业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山水对人的塑造。浙江最精华的地区是浙北的平原地带，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稳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着很高的农业潜力。远古时期在南方自主进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来到富春江附近后，就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
但是富春江沿线啊，有两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这里的农业文明进步的速度比太湖附近的要慢一些。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富春江沿线的平地不够多，中上游呢基本是被密集的江南丘陵所包围，古代真正握在越人手中的大片平原啊，也只有今天的杭州附近。再往北边去呢，在今天的湖州嘉兴一线，就是越人和吴人的相接地区了，经常爆发争端，这个农业积累是无从谈起。
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在富春江的下游，也就是著名的钱塘江，受到海洋的影响，河道呢是经常摆动，让两岸的农民是不堪其扰。这个问题一直到唐宋两代才通过实质的堤岸勉强解决，解救了萧山和海宁的一方群众。而从富春江的下游钱塘江入海口向东去的宁绍平原，虽然今天看来是一大片可用的平原，但是在古代受到的海侵比钱塘沿岸呢是更甚，也不是适合农耕生产的地区。
可堪一用的平原地区，向上游去呢就是复杂的山地，向下游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难免呢就要往这两个本来就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去拓展。那事实上啊，越文明最早呢就是发源于浙江复杂的山地之中，并且在和涨落不断的大潮的搏斗中呢，是掌握了海洋的知识。他们对农耕的认识反而是在和坐拥太湖平原的吴人接触之后才形成的。
平原、山地、海洋三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浙江呢神奇的共存了。当然早年浙江人的聚居地呢还有另外四个，那其一呢是瓯江流域的温州，其二是衢江流域的衢州，其三是椒江下游的台州，其四是夹在温州和浙北之间的舟山。但是只要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温州和台州其实呢就是缩小版的浙北，而衢州精华强调了山地文明的部分，舟山象山则强调了海洋的部分。那综合来看，整个浙江就是由这三种地形交汇而成的。
世界真奇妙，
不同的地形带来的也就是不同的物产。农田种有果腹作物，山区里有野生动植物和矿产，海里有海鲜。一旦有一方发现自己的产品为别处的居民所需要，小区域内的商业贸易也就开始了。事实上，根据专家的研究，早在良渚时期，浙江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业贸易了。
拥有富春江下游肥沃农田的良渚人，经过多年耕耘，有了大量的余粮，就可以和山中产玉区的山民呢进行玉石的交换。这些从良渚遗址中被发现出来的玉石器具数量巨大，而良渚文明核心区本身呢其实是没有玉矿的，那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人负责玉石的进口工作。
复杂而多元的地形和物产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业氛围，但是啊，仅仅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易还没有办法成为浙江后来商业骄子的理由。那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最早成为巨商的是位于黄河下游，而且和浙江一样拥有多元地形的山东，也就是以商业繁华闻名的齐国。
那让浙江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的呢，是后世的一些历史机缘。从东晋到南朝，北方战乱不断，大量的北方汉人南逃，进入闽越群山中的呢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在长江下游定居，这就大大的加快了长江下游的开发速度。过去被密林和沼泽统治的南方，很快就被清理成了连片的农田，
但是啊，由于政治惯性，中央王朝呢还是倾向于定都北方。一方面，北方的基础设施更加的完善，有利于帝国政令的实施；另一方面，北方呢也是面对少数民族的前线，只要把自身做强，北方王朝就能够在前线维持双方的战略军事。
不过啊，这个政经中心分开的局面呢，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从越来越富饶的南方通过漕运向北方供应生存资源呢，是必须的。于是大运河就出现了。最早的京杭大运河是从杭州修到洛阳的，而且通过广通渠还能够勉强进入关中，为两都呢提供物资。
这个就是浙江商人的第一个历史契机了。同样作为赋税重镇的江浙两地，在南方向北方输血的过程中呢，其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苏南拥有太湖平原，水资源是极其的丰沛，而且平地面积大，事实上呢是作为中央的粮食中心，一如今天和平时期的河南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呢是一样的。
而耕地面积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地区，背靠丘陵，更适合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浙江的土地呢不太好种稻谷，但是却能够生长茶树、桑蚕和药材，这个呢就让茶叶、丝绸和草药成为了浙江主要的贸易货物。在供应京城使用之外，剩余的经济产品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贸易市场。
那由于浙江生产的不是能够就地消费的产品，所以浙江当地呢必须拥有足够的专业商人去负责远距离的运输和交易。浙江的商人阶级从社会生产当中呢，于是也就分化了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而在北方急需南方物资赋税的情况下，这些商人还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压，甚至在南宋迁都之后和中央政府玩到一块儿去了。
那中国历史上的大商帮呢有很多，像陕商、晋商、徽商、扬州盐商都在其列，但这些商业巨子呢往往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一些特殊的货物需求而崛起的。比方说晋商和扬州盐商都是因为中国古代盐受到严格管制而且交通不便而崛起的。等盐的战略地位下降之后，交通方式改变以后，这些商人的盈利空间也就被压缩了，很快也就衰败了。
但是啊，浙江的原始产业结构并不是那么的单一，由丘陵地带贡献的茶叶、丝织物、药材等名产都是中国人优质生活的刚需。虽然说南边的福建也有不少类似产品，但是福建的交通实在是太过封闭了，还是绕不开在地理位置上占便宜的浙江商人。
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古代中国，浙江人还仅仅只用上了自己的山地开发经验和内陆运河，他们对海洋的知识还没有完全出场呢。一直是近代的浙江才迎来了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契机。近代中国被强制开埠，上海成为了重要的对外港口，那浙江人对海洋的知识终于也就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入上海的宁波商帮和他们带着的绍兴参谋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这一时期啊，和宁波人在上海滩共同开发商业的呢还有苏州商人啊，但是两者其实更像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苏州商人对内陆市场呢有更丰富的知识，掌握了政治资源和原始财富，而宁波商帮呢是更倾向于外贸，尤其是西方列强重视的海洋贸易。最好的例子就是宁波人于洽钦创办的三北轮布公司，到1930年代呢已经发展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民营行业集团，一家公司就拥有全国16%的货轮。
很厉害啊。在这个实体产业方面呢，以在上海开埠后的进口货物第一大宗洋布业为例，全市的投资额中有超过60%是浙江籍商人提供的，其他重要的出口行业比如说丝绸、茶叶也都是由浙江商人所把持。来自湖州的丝商呢，是掌握了上海80%的生丝出口量。在工业方面，浙江商人则是完全把持了上海的五金行业。
那在和拥有原始资源的苏州商帮的竞争中啊，浙商集团呢还是略微占到了上风。比如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由在沪经营的所有商人共同组织，但是这个商会的创办人啊是浙江人严信厚。最后呢，商会对外发声的实权也掌握在了浙商的手里。浙江人在此时啊，俨然就已经成为了上海滩商业界的风流人物。
那由于在实体商业上做的是风生水起，浙商集团在金融方面的进展也很顺利。在1911年，上海的七家大银行中，除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之外，其余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信诚银行，或是由浙江人创办，或是由浙商任经理，那把控着当时中国最大的热钱走向。 终于把上天赐予的平原、丘陵、海洋资源合而为一，用到了极致，也成就了浙江商业在近代的神话。
不过浙商的传奇到这里啊还没算完，在经历了战乱和几十年严格的商业管制之后，浙江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呢是又一次的苏醒了过来。温州人在经历了长期的贫困之后，穷则思变，将小打小闹的商业变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帝国。只不过啊，他们的成功模式呢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的一个翻版。而在浙江传统的富裕熟地浙北平原，则在过往的工商业基础上是诞生了改革开放之后的轻工业王国，乃至当上了互联网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不过啊，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金瓜外楼楼下酒肆，一袖黄满袖，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羞，绸缎与折扇的贫贱忧，谁又向我红走。谁散落在街头，身在城市漂流，寻是个杀手，无心应有的虚个借口，在这一送的红楼，随着你整个宇宙，在这地球精神竟然变成了片甲不留，有没有勇气远走，待在满身的伤口，我好长相感动，一般音就笑不尽那愁，多往长安的码头，天真用词为谁吼，谁是将军皆是执子之手，哦，心花外露下酒词，一袖花满袖，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羞，绸缎与折扇的贫贱忧，谁又向我红走，哦，沐浴如花将离愁汇入这纸深秋，将那陈词也缠出了心愁，那儿离这京城两走流，有明月把灯楼，愁不肯休。假心事让两眉羞，绸缎与折扇的并肩游，谁又向我红走，哦，沐浴如花将离愁汇入这纸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愁，那日你这间长安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现如今啊，依然有大量的浙江商人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终日奔波着。那他们中的不少人呢，在各国的机场不同的航班之间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忙碌而疲惫的日夜。
喂，吴总啊，哎呀，那个单子我已经帮你催过财务了啦，可能还要几天时间尾款才能打给你。哎呦，你放心好了，我老贾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信用，该给你的钱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的。哎呦，不跟你说了，我要登机了，还有个会在美国等着我去开呢，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
您好，欢迎登机，您的座位在那里，往前一直走就能看到了啊。哎，找到自己的座位之后，请快速的将您的行李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啊，不要堵住了过道，耽误其他乘客顺利登机啊。那谁说的就是你，赶紧的啊，不要再磨蹭了，没看见你后面排队都排成什么样了吗？
哎呦，新鲜，还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整架飞机上的空乘全都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和大妈，一个年轻人都找不到。这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就是不一样，我要用手机好好的记录一下这个特别的时刻
啊。那谁，就你说的就是你，飞机上禁止使用手机拍摄空乘，赶紧给我全删了啊，不然我可要把你连人带行李全扔下飞机了。
哎呦，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删。
对于第一次去出国旅游的人来说啊，乘坐一些欧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呢，是一次略带迷茫的体验。登上飞机，目光所及之处啊，只有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在端茶送水，却没有国内航班常见的妙龄女郎。
然而呢，你所想象不到的是啊，如果把时间往前退50年，欧美的绅士呢，同样无法想象飞机上会出现空大妈，甚至是空大爷。那个时候，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全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性感迷人，美丽。可残酷的是啊，无论多完美的女孩，一旦结婚超龄或是长胖，就会被强制退休。直到有一天，她们为了留在天空的权利开始反抗起来。
20世纪50年代，美国商业航空的航线和票价呢，都是由民航局统一制定的。那么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之下，为了争夺商务男性客户，各航空公司呢就把空姐给当成了一个主要的赛场。那个时候啊，空姐呢还算是一个新锐职业。普通女青年的人生定义啊，是20岁嫁个好人家，成为全职家庭主妇，过上规律的生活，周一洗衣服，周二熨衣服，每天早上思考当天的食谱。即使出门工作啊，也只有秘书、教师、护士等几种适合女孩的选择。
那对于一直生活在家乡小镇，不甘于直接把人生献给厨房的姑娘们，当空姐呢，就意味着是一次闯荡江湖的华丽冒险。可以早上在纽约欣赏曼哈顿的风光，晚上呢，则在洛杉矶参加好莱坞派对。航空公司呢，也是深谙姑娘们的这个心思啊，在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的历史交汇点上，打出了"结婚很好，但是你不想先看看世界吗？"这样的广告招聘语。于是数以万计的女孩就怀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憧憬，参加了空姐选拔。常常有女孩从十几岁开始就把当空姐设定为人生目标，甚至有女孩觉得空姐这个工作比大学学位都重要，比加入纽约火箭女郎舞团还要令人激动。
不过啊，当时空姐的竞争呢，就像是现在选偶像女团成员一样，是非常残酷的。每100个女孩呢，可能最后只有3到5人能够入选，比今天哈佛大学申请者的录取率还要低。各家公司选拔的口味呢，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大多呢是国内航线，于是呢就喜欢甜甜的邻家女孩型。而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呢，因为多是国际航班，所以呢就更倾向于精致会外语的姑娘。而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之类的小公司啊，尤其是偏爱性感女郎。总之，被选中的女孩都是年轻、未婚、迷人，至少能让招聘官一眼难忘的那种。
是的，那被选中的幸运女孩呢，会被送进公司的培训基地，在那里呢，他们会接受几周的安全培训和外形指导。像好莱坞经纪公司的明星一样，空姐们呢会被教导如何站立、如何走路、如何打理头发。培训中啊，对细节的要求呢是近乎变态，有的公司甚至在女孩的腿上绑上计数器，保证步数要达到要求。每个公司都为了培养完美女孩而不遗余力。
那等完成培训之后呢，这姑娘们就会参加奢华的毕业典礼，包括晚宴、香槟、玫瑰和豪华轿车。不过啊，她们并不敢吃太多，因为每个人都被分配了理想体重，领了相应尺码的制服。领导的要求是啊，你整个空姐职业生涯都应该保持同样的身材。这些姑娘上岗之后呢，也确实得到了电影明星一样的关注，因为每当她们走过啊，大家呢都会盯着她们欣赏。穿着最时髦的制服走过航站楼的时候啊，感觉这空姐的头发都是扬起来的。
是的，不过呢，当完美空中女孩呢，也是有代价的。为了符合公司打造的空中梦幻情人的形象，空姐呢不得不承诺工作的时候不结婚、不怀孕。无论是曾经多么耀眼的女孩，一旦变得不符合要求，就会立刻被从天空放逐。她们的外表呢，必须像公司大堂里的大理石一样的完美无瑕。忘记戴帽子、大衣扣子没扣好，还只是违规。那一旦长胖或者是皮肤出了问题，则可能直接面临被解雇。东部航空公司的前空姐呢，至今仍然记得，她因为小腿上有一块淤伤，就被直接赶下了飞机，仿佛自己呢就成了一个菜市场里的烂水果，可以随时被扔掉一样。
实际上啊，许多歧视性的规则在50年代呢就已经制定出来了。比如说1954年，航空公司规定空姐32岁强制退休，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但是啊，这样的规则在当时呢其实没有引起多少反感，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姑娘干了2年就回家结婚了，走上了家庭主妇的正轨，很少有女孩会工作到30岁以上的。对于工作4-5年的事业型空姐啊，人们往往就会像看待外星人一样，对他们表示出难以理解的情绪。
那到了1960年代末啊，这事情呢就发生了变化。人权运动呢正是像潮水一样在整个的美国社会激荡，自由平等的观念呢也被写入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常识之中。许多空姐呢受够了公司的极端宣传，面对公司越来越夸张的纸质制服和长靴热裤，他们呢就开始罢工抗议打官司，结果赢得了空姐反性别歧视的一个胜利。
同时呢，美国联邦法院响应平等诉求，颁布法律禁止公司因为员工结婚或者上了年纪就强迫他退休。那随着美国全国妇女运动变得活跃，美国国家航空公司的非我系列广告呢也成了女性抗议组织的靶子。在每一个非我系列广告中啊，都会出现一个女孩配合我是谁谁谁非我吧的标语。那抗议者就要求非我广告里面应该还有男性的身影。
到了1972年，空姐的女性权利组织成立了，迅速在美国全国女性运动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组织呢会定期给会员寄邮件，教空姐呢识别性别歧视和不公正待遇，鼓励他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女人有了选择，如果结了婚也不需要以失业为代价，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女性现在可以成为飞行员而不仅仅是空乘，女性还可以当医生而不仅仅是护士，女性也可以成为参议员而不是参议员的秘书。同样从性别平等运动中受益的还有男性。1971年，法律规定航空公司不能歧视男性，于是一度抵制雇男性空乘的公司呢也只能迎接空少来上岗了。
法律和抗议啊，是保护了空乘的合法工作权益。不过，真正让这个行业面貌大变的，还是航空市场的转向。到1970年代中后期，女性旅客和全家出行的旅客比例是大幅提升。飞机不再是空中的绅士俱乐部，而是面向所有人开放，成了比火车甚至长途大巴更经济的一种出行选择。那航空公司很快也发现啊，对职业女性和带着孩子旅行的父母来说，性感空姐的营销已经不好使了。
那除此之外啊，由于政府在1978年取消了对航空公司的管制，由公司来自行决定票价，那新的竞争规则呢就诞生了。不是比谁的空姐漂亮，而要比谁的价格实惠。于是选美冠军一样的空姐，连同飞机上的鸡尾酒、鱼子酱、时髦制服，都作为冗余支出而被很多公司取消了。
那到了80年代啊，制服呢也是越来越回归到了专业的美，各色小礼服被宽松的西装所取代，裙子呢也被改成了及膝长度。按照资深航空业内人士的分析啊，从前的头等舱乘客呢，现在啊都有了自己的飞机，而从前的经济舱乘客现在呢都坐到了头等舱，而现在的经济舱乘客啊，坐飞机呢主要是图便宜，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为了好看的空姐去支付高昂的价格。
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啊，空乘的白富美光环在短短几年中就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初代空姐老去，经验丰富、勤劳友善的空嫂就成了美国航空业的空乘主力。除此之外，还有空奶奶、空少、空叔，高矮胖瘦也各不相同的空中乘务人员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那如今啊，连70年代常使用的英文空姐这个词儿都被纳入到了禁忌词汇表，因为啊，它就像是一块洗不干净的旧海绵，吸纳了一整套关于性感女空乘的联想。那随着有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加入到了空中乘务员的队伍，取而代之的就是乘务员这个中性词。
那不管颜值高还是不高，服务呢是必须要专业的，这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全世界航空业的一个共识。当一位男乘客在社交网络抱怨某某航空公司的空姐怎么越来越丑，这家航空公司居然就机智的这么回复他啊，说偏见不会飞翔，我们把它留在了地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有时想大哭一场，找个没人的地方，不需要同情的目光，自己给自己力量。有时想放空一趟，转过身背对着窗，不接触别人。
己帮自己成长，暴风雨一场，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人生的路上隐藏那份倔强，是爱为我插上翅膀。逆光飞翔会更有力量，我知道我要去的方向，只要放下心中的脆弱和悲伤，就能痛快地大声歌唱。直到幸福就在路上，只要带上全部的执着和坚强，就能无限地接近梦想。呼呼，逆光飞翔。身背对着窗，我接触别人的肩膀，自己帮自己成长。暴风雨一场，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人生的路上隐藏那份倔强，是爱为我插上翅膀。